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咬，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今日世界问题之复杂，苦难之平人，需要之迫切，充斥着世界每一个角落。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破碎、伤痛、忧虑、恐惧的人世间，
人类真正的希望在哪里呢？人类真正能求助的对象又是谁呢？
如果神的教会不能在这种无奈与绝望的处境中与他们相遇，并提供世切的帮助，教会存在的目的与意义在哪里呢？
欢迎收听整全使命与全人关怀。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这位圣经中的造物主，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充满深情、真情、感情的上帝。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我们从上帝、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如何的关爱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神深深地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中，神不断地教导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教导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用神的爱去爱世界上许多需要我们关心的人，去帮助许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如何去拥抱、去扶持那些受伤的生命，那些需要我们关怀的生命？那今天在节目中，凌云为你邀请一位在美国积极从事社会关怀的一位姊妹。那今天我们请他在节目中来和我们谈一谈他的工作，不仅仅能够激发我们对世界上许多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时能够带给我们许多的启发。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做，应该如何去关心在这个社会上许多我们能够帮助的人。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的是 Helen 姐妹。那今天呢，我们请她来和我们分享他们所从事的事工。Helen 你好。
你好，凌云牧师你好。
你们在这个休斯顿呢，你们的机构是叫做光颜社哈？
对。
我想很多基督徒一听到光颜社，就会立刻的联想到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你们取名光颜社，是不是就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所以你们用耶稣的这句话来为你们的这个机构命名呢？
对，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机构这个名字完全就是源自这个圣经的教导，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有这样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人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当初休斯顿的各个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呢，就是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光颜社，就是期望本着这个圣经的教导，基督徒应该做世人的光和盐这样的原则来服务社区，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
呀。对，光颜社，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人问你们，哎，这个光颜社，这个光啊盐啊，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所说的你们是盐是光，你认为耶稣的含义是什么？
盐有这个防腐、这个调和的这个功效，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在世上做这个盐，就是说要服侍周围的人，让一些弱势的群体啊、需要帮助的人啊，我们就去做这个中间服侍的工作。因为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视为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不分族群，不分什么派别，也不管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就是把每一个人都服侍，都能够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呢，就是活出他们自己的每一个人的价值。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所以当你们取名这个光颜社的时候，就是要带领一群弟兄姐妹，或者说能够集合众教会的力量，
对，
在社会上来产生一种光和盐的作用。
对， 对，也就是说在世上光呢就是照亮别人，神爱世人，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做世上的光，就是反射上帝的光给世人，让大家就是借着这些基督徒的好行为来认识上帝，
能够使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他们能够因为认识神，他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就是光的作用。那么盐就是防腐，
对，
就是当社会在伦理道德各方面越来越堕落，甚至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基督徒如何借着他们的行为，能够产生一种分别为圣的一种的影响力，
对，
产生一种防腐的功能。所以你们所做的事工呢，主要就是关怀这个社会上很多弱势的群体，或者说有特殊
需要
的那些的群体，是多方面的事工了，
对，
对吗？
对，
那请你来谈谈你们有哪些方面的事工。
其实当初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想说，因为基督徒我们自己在教会里弟兄姐妹都是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帮助，但是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也不能光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要走出到社会上，我们要有这个把我们的爱心要传播出去，而且呢要有这个社会责任这个意识。所以当初具体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最初的时候我们是1997年成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当初就是想把这些各个教会的就是华人的这些资源啊，都是结合在一起，就是让基督徒联合起来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这样的影响。那开始就是去关怀一些老年人，到 nursing home 就是老人院啊做一些探访，还有就是一年一次办的叫父亲节嘉年华会，就是表彰社会上一些好父亲，因为这个家庭价值现在在社会上是风气越来越不好，我们就是想到说我们就借着正面的表扬一些好父亲，给大家做一些表率的作用，所以一年办一次就是表彰好父亲这样的嘉年华会。 后来就是又发生了路易斯安那那边 Katrina 那个水灾，后来就看到因为我们离德州离路易斯安那很近，那当时就一些灾民就到休斯顿来，后来我们就是在社区里面募款帮助这些灾民，又做了赈灾的这一块。那做了赈灾这一块呢，就是一直做下去，就是每年有什么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反应，就是来募款帮助他们。那到了02年的时候，当时在华人里面很多人得癌症，然后因为他们去参加美国人的那个关怀互助的这样的组织的时候呢，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好像也不光是语言沟通的问题，就是有些观念也不太一样，好像想发一些牢骚都不能痛痛快快的讲。看到这个需要以后，我们就给华人自己成立了一个癌友关怀网。那当时我们就是一个月有一次的聚会，大家在一起有一些分享，互相的鼓励。那后来就变成说请一些专业的医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营养师啊，或者是心理治疗的方面的，就请一些专业的人员来讲，这样他们也能学到一些东西。那后来我们就是发现光这样一个月聚会一次好像也不够，因为平常他们就会打电话来，我们后来找一些义工，就是做一些后续的关怀，去探访啊，有新的病友进来，因为他们就是很害怕，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会征得其他病友的同意，如果有跟他生过同样病的现在走出来的，就是变成一对一的这样的辅导也好，帮助也好，这样他们就觉得哎，有的人就是开始就是很绝望，我谁都不要见。后来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已经走过来的病友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说哦，原来哎，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还可以这样，那他们就慢慢就走出来，就觉得真的这样是很有帮助。
谢谢你来陪我走人生路，走过黑暗坎坷路，谢谢你用心疼我，给我爱，给我力量，给我你的情，给我你的心。也许你不明了
帮助了这些病友以后呢，后来我们又想到说不要等到他们已经生病了才帮助，那我们应该在社区，因为看到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在预防教育或者是早期的筛检这方面做一些工作呢？后来我们就变成每个月固定的有健康讲座，就请一些医生啊来讲一些预防，就在社区就是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就做一些预防的工作，还有每年办大概四五次这样的健康日，就是在这个健康日上呢，就是我们请一些，我们到主流社会来找一些资源，给大家能做一些早期的筛检，比如说 mammogram 就是乳癌的筛检，还有大肠癌的筛检，还有肝癌，这些都是比较华人容易得的，因为华人很多新移民也没有保险，所以我们就去找来一些这些资源，早期筛检。早期筛检大家都知道，早期筛检如果早期治疗的话，那个治愈率是会大大提高的，所以我们就又做了往前走一步，就是预防这方面。我们还办了一个那个叫光岩健康园地这样一个电视节目，是讲中文的，我们就请一些 会讲中文的这个医生，就是各方面的题目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教育宣导这些的。然后我们还把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资料啊什么就翻译成中文，然后免费就是让大家来拿，就是在这个健康这方面做一些工作。那后来到08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还有关怀这一边就是做的，大家看到说诶真的有实际的帮助。那后来就有一些家长，他们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小孩，比如说有自闭症还有唐氏症啊，这些小孩的家长就来找到我们说诶你们还有那部分做的不错，那我们这一块也想有这样的互助的一个组织。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小孩，也没有做过，但是我们是看到社区有这个需要，那我们就来做。我们就08年的时候就是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特殊需要关怀中心，让这些家长呢有一个也有这样的互助小组，互相有分享，然后也有一些得到一些资讯，然后也把这些小孩呢给他们办一些活动。那这些小孩原来我们真的好像在外面都没怎么看到，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好像都没见。诶，我们成立了这个关怀中心以后，一下就好像有40-50个家庭都出来，他们都有这样的小孩。那些家长跟我们分享说，以前我们的小孩都没地方去，因为带到朋友家里，他们的行为就让父母，因为人家不理解你这个小孩是有这样的特殊需要，按正常小孩的标准就会觉得诶你这小孩怎么没教好有这样的行为，所以家长心里很苦恼，所以他们的小孩很多时候都不带出去。这些家长就跟我们讲说，像你们还有关怀那一块，他们的家人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好了，就没事了，或者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没治好，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可是我们这个孩子呢是一辈子的事儿，所以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也就是看到了这个需要。
是是。 所以呢，就看到你们的事工不断的看到社会不同的需要的时候，你们就必须回应这些需要，
对，
然后要设法来帮助他们，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因为社会的需要是很广泛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天灾啊、地震啊、台风啊等等啊，所以很多的这些灾情啊，随时都会发生，所以你们就必须针对很多这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这些的救援的施工，
对
啊，所以你们很需要的就是必须找到很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比方说你从事这个自闭症，或者是过动症，或者是唐氏症，
对
啊，这些特殊的孩子，就很需要一些有特殊常识的这些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
对对对
啊，所以你们经常需要在教会或者是会找到一些相关的专家来帮助你们。
对，
来支援你们的工作。
对，就像我们办讲座，因为现在因为大家资讯现在很容易获得，像网上呀什么也有很多资讯，但是网上那些东西到底有多少是可靠的？我们也不想把这些就是不正确的资讯传达给别人，所以我们找的讲员呢，我们一定要先 check 他的 credential， 就是说看看他是真正的是什么什么医生，有什么执照，就这样的我们才请来讲。对，就是要有一定资格的。
是是是。
因为所以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慢慢光研社在社区得到大家的认可，我想也跟我们这样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做每一件事就抱着这个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请的这些讲员，但我们也很幸运就是了，像癌症的讲员，像 MD Anderson 那些很有名的医生啊，有时候我们认为他们都很忙，大概我们这个组织又这么小，又是华人的，可能他们也不会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凡是我去请的讲员，没有人拒绝我。这个很
是是是，
对，有的人就问我说：“哎，你跟那些医生，你是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你怎么就能请到他们？”其实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会，那个 keynote speaker 那个主旨演讲人。像那样的我们觉得哎，可能他们都不会跑到我们这种社区里来，而且我们都是星期六，可是就那样的我们去请他们都很乐意的来，而且都是义务的，所以也得到了很多这样算是专家们的支持。
特别知道你们是非盈利的嘛，对不 对，
对， 对，
非盈利机构，然后是一种公益的事业，所以一般上他们都会很乐意来参与。
这也是我们开始没有想到的，我们以为说我们这么小，人家也不太会，就是像那些很有名的人可能都去大的机构去演讲，结果但是我们现在也觉得很感恩啊，就是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也做不了这么多的事情。那像你刚才讲到那个特殊关怀那一块，我们也很感谢神，就是说开始我们只是像我们这些还有一些家长我们自己去做，当然请讲员是可以请专家来，但是这一部分呢，你平常办一些活动都要面对这些小孩来参与，他跟癌症那块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来有一些行为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像我们不懂的人也有时候不太会处理，那我们就想说如果有一个懂的人在这里就比较好，可是我们只是也是那么一想，因为我们这些主要都是靠义工，你想在美国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们一定在外面做高薪的工作，也不会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就是每次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一个信心，就是说神会带领，如果需要的话神会为我们开路。那后来我们就是正在有一阵子就说好像我们这样有点说没有进展，有点做不下去的时候，好像就是也没有合适的人能来做，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哎，神带领一个师母来到我们中间。他们本来是牧师，是到休斯顿来职堂的，但是这个师母刚好就是学这个专业，学这个行为特殊教育这方面的。哎，就是这样，就别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哎，他是做这个的。我们一想说，那他职堂牧师和师母一定很忙，他也没有时间，而且我们这个都是周末，那教会周末正是忙的时候。可是我们就说就问一下吧，结果一问那个师母就同意了。所以真的就是说我们也很感恩，就是一路就是有这样大家的帮助。
所以你看，当我们有一颗心愿意给神用的时候，神会负责的，他会把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人才会感动他们一起来参与。
对，
也许他们是很有社会地位的，是很有影响力的，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神会感动他们过来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好处，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们没有办法你们是这个机构，也是非盈利的机构，不可能给他们任何这个酬劳啊等等，但是人家完全不在乎任何的好处啊，他们只愿意一起来贡献。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听到 Helen 如何带领他的光颜社一起在休斯顿这座大城市里来关心照顾和帮助许许多多有各样需要的人。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 Helen 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们是如何的照顾许多从中国来到美国休斯顿接受癌症治疗的同胞。我们非常感动看到他们的工作能够成为许多人生命中的帮助。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再相会。
告诉我不在乎